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6月7日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6月6日星期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德国总理默茨访问白宫，川普促盟国军费达 GDP 5%，川普政府制裁四名国际刑事法院法官，美财政部批中国汇率不透明，美商务部长示警中共涉 AI 技术，呼吁加强出口管制，中国制太阳能逆变器藏通讯设备，恐威胁电网安全。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德国新任总理默茨就任后首次访美，与美国川普总统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接受记者访问，气氛热络。会谈一开始，川普祝贺默茨总理胜选，称默茨是一位非常受尊敬的人，赢得了一场伟大的选举。川普总统表示，他们将会与德国建立良好关系。川普就制裁俄罗斯问题表示，如果战争不结束，他将会采取强硬立场，但这个将会对双方都产生影响。当被问及此事，川普总统确认他还想与默茨讨论几万美军驻扎德国的问题，这个亦有利于德国经济，因为这个将涉及高薪士兵。默茨强调愿与美国密切合作，并希望川普与德国同欧洲共同努力结束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他说美国有能力在这场战争中采取行动并结束战争。虽然记者会中未触及，但川普和默茨亦已经就关税议题和贸易合作进行讨论，但未进一步透露任何细节。北约防长6月5日齐聚布鲁塞尔，讨论是否接受美国总统川普提出的重大军费要求。川普主张盟国应该将国防支出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 5%。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抵达布鲁塞尔，准备参加北约防长会议时说，他有信心北约盟国将支持川普提出的 5% 军费要求，并强调这个承诺必须在6月底海牙峰会前落实。针对美方提案，已经有14个北约成员国率先公开支持 5% 军费目标。北约秘书长吕特在防长会议前表示，我们将迈出巨大的一步。他说，我们将会通过协议达成雄心勃勃的新能力目标，来加强我们的威慑和防卫能力。预计有关投资细节和分类标准的谈判将持续至峰会前夕。美国官员就强调，所有盟国都应该提出具体计划、事情和成果，共同填补北约军事能力的缺口。美国政府星期四制裁四位国际刑事法院 ICC 法官，因为他们非法针对以色列和美国。这项制裁是对 ICC 针对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内的以色列高级官员发出逮捕令，以及调查驻阿富汗美军涉嫌战争罪的回应。路透社报道，根据国务卿卢比奥发布的声明，华府将乌干达籍法官博萨、秘鲁籍法官伊巴涅斯、贝南籍法官阿拉皮尼、蒙苏、斯洛维尼克籍法官霍勒列为制裁对象。 卢比奥表示，身为 ICC 法官，这四人积极参与 ICC 针对美国及我们亲密盟友以色列的非法而且毫无根据的行动。 ICC 被政治化，并不实地宣称拥有不受约束的自由裁量权，可以调查、指控及起诉美国和我们盟邦的国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感谢卢比奥和美国总统川普的干预，称他们捍卫了以色列的权利。美国财政部6月5日公布最新一期主要贸易伙伴汇率政策报告，虽然未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但批评它的汇率政策缺乏透明度，仍列入重点观察名单。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将动用一切工具打击不公平汇率操作，并呼吁中方公布干预数据。这份题为美国主要贸易伙伴的宏观经济与外汇政策的半年度报告指出，中国庞大的贸易顺差和资本外流加剧全球失衡，相关政策已对世界构成外溢影响。中方汇率和资本管制政策的长期不透明，削弱人民币升值压力，并引发市场对它的干预意图的疑虑。2024年中国商品贸易顺差创下近10,000亿美元新高，占全球总顺差60%以上。反观中国国内消费占比就跌至疫情前平均水准的一半。美国财政部认为，中方汇率和资本管制政策的长期不透明，削弱人民币升值压力，并引发市场对干预意图的疑虑。美国商务部长鲁特尼克5号在众议院听证会上警告，中共试图摄取美国人工智能与航空等尖端技术，美方必须加强出口管制执法。鲁特尼克呼吁国会应该增加对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的拨款，以扩编实地稽查人员、造访仓储和出口商，确保对中共等对手国家的出口限制得到落实。鲁特尼克透露，政府还希望在中国境内派驻超过2名 BIS 人员，进一步加强执法。他还表示，川普政府已经着手重谈多项晶片投资协议，在不额外动用纳税人资金的情况下，争取企业大幅增加在美的投资承诺，推动制造业重回美国本土。除了推动国内制造外，鲁特尼克亦都强调，美方将持续限制先进晶片和人工智能技术流向对手国家，并寻求与盟国建立替代性的出口协议。近日，在中国制造的太阳能逆变器中发现不明通讯设备的报道，引发人们对中国可能远端操纵电力供应的担忧。前美国国家安全局分析师认为，中共正在战略要地部署设备，以用来扰乱美国的商业活动。路透社报道，美国专家在检查中国制造的太阳能逆变器是否存在安全问题时，发现了官方正式的产品文件中未经授权的通讯设备。消息人士表示，这些逆变器中的不明通讯设备可用于远端绕过防火墙的通道，将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美国国家安全局前情报分析师联合创办人洛基科尔6月5日话俾霍士新闻数字频道知，中共完全有可能利用这些不明逆变器来访问美国基础设施。电力逆变器主要在中国生产，在世界各地用于将太阳能电池板和风力涡轮机接连到电网，同时亦用于电池、叶泵和电动车充电器中。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担忧中共供应链圈套侵蚀美安全。美国同菲律宾南海联合演习，并同北约大规模军演。俄罗斯报复乌克兰无人机奇袭， 酝酿更大规模的反制。中国新冠疫情达高位，越南疫情亦升温，促加强避让。运载其穗同长城汽车的货轮太平洋起火被弃。跨国企业对中国市场失信心，花旗计划在中国裁员3500名员工。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 USCC 礼拜四举行了题为《精心设计的主导地位：中国冲击 2.0 及供应链瓶颈侵蚀美国安全》的听证会。听证会共同主席 USCC 委员利兰德米勒指出，当今美国面临的一个现实是经济的健康和国防工业基础的韧性依赖于经由中国的关键供应链，而这些供应链又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制肘。他呼吁政府上下共同努力开发供应链瓶颈的替代方案。听证会另一个共同主席利维亚·什马·沃尼安指出，美国已经开始应对中国产能过剩带来的供应链风险，但是重大挑战依然存在。另一共同主席什马沃尼安就重点谈到中国冲击 2.0 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影响。菲律宾武装部队6月5号表示，菲律宾和美国军队在菲律宾西文都洛省和沙苗领事省外海举行了第7次海上联合演习，以增强双方的协同作战能力。此举显示小马科斯总统向更加亲近于华盛顿的立场，以此来回应中共在南海的日益扩张。与此同时，美国主导的欧洲大型军演立即反应，4号在希腊北部举行实兵展示，这个是今年欧洲最大规模的联合军事行动之一。希腊第20装甲师将与美国田纳西州与佛蒙特州国民警卫队以及第194工兵旅协同参演，类似的场景亦同步在东欧多国展开，目的是加强北约部队应对网络攻击和关键基础设施中断等情景的协调和应变能力。希腊国防部上个月就宣布，该国特种作战司令部已经在4月底至5月8号和美军在雅典比雷艾夫斯地区举行双边军演。乌克兰一号以无人机深入俄罗斯境内攻击停放机场的多架可搭载核武轰炸机。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雷雅布可夫表示，乌克兰一号的攻击造成战机损毁。俄罗斯克里姆林宫5号证实将对乌克兰无人机奇袭行动展开报复，并警告会择时择地由军方决定反制措施。这个讲法亦间接印证了先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向川普总统透露将报复的传闻。在克里姆林宫最新表态前，俄军已经连夜对乌克兰各地发射大量飞弹和无人机。乌克兰南部城市赫尔松一处行政大楼亦受到俄军飞弹攻击，严重损毁。虽然俄军持续空袭，但俄官方似乎暗示针对乌克兰周末无人机攻击的特定报复行动尚未正式展开，显然正酝酿更具规模的反制。中国的新冠疫情不断升温，中国疾控部称目前疫情处于今年以来第一个阶段性高位。据中共官媒央广网6月5号报道，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刘喜勇称，3月以来新冠病毒感染呈现逐渐上升态势，目前处于今年第一个阶段性高位，在一些省份正出现下降趋势。另外，越南部分省市的 COVID-19 疫情亦出现回升迹象。胡志明市通报2宗死亡病例，越南卫生部药品管理局已经发布公文给各药品生产和经营部门，建议加强各种措施，确保防疫药品的供应。随着暑假到来， 旅游同往来大幅增加，人潮在旅游景点、娱乐场所及公共区域高度聚集，使得疾病传播的风险提高。未来一段时间内，越南确诊病例可能会增加，但重症病例预估不会同步上升。这个礼拜早前，一艘运输汽车的货轮在太平洋中部起火后被弃。根据美国海岸警卫队6月5号提供的最新数据，长600英尺的神光号货轮确认共载有3048辆汽车，其中70辆是纯电动车，681辆是混合动力车。知情人士表示，这些车辆包括奇瑞汽车和长城汽车等厂家的品牌，目的地是墨西哥。美国海岸警卫队表示，事发海域位于阿拉斯加艾达克岛以南约300英里，船上22名船员全数撤离，并被附近一艘商船救起。这个并非第一次载有电动车的船只在海上起火。2022年，一艘载有4000辆豪华车的船只在葡萄牙亚速群岛外海起火，燃烧近两个礼拜后沉没。美国金融巨头花旗集团6月5号宣布，计划在中国裁撤约3500名资讯科技员工，主要集中在上海和大连的中国花旗解决方案中心。除了花旗之外，多家国际银行亦展开重组与裁员行动。恒生银行近期宣布裁减约 1% 的核心业务员工，摩根大通、美国银行等亦陆续进行人力调整。美国银行年初已经在投资银行部门裁撤约150人，与此同时，跨国企业对中国市场的信心亦面临挑战。中美关系紧张，国内需求疲弱和本地竞争加剧，使部分企业重新评估在中国的布局。中国美国商会和欧盟商会的最新调查都显示，企业考虑将制造与供应链转移出中国的意愿持续上升。今年以来，多家外国企业亦都宣布在华裁员计划。法国美妆品牌欧莱雅4月传出计划大幅削减旅游零售人员，德国车商梅赛德斯奔驰2月亦都传移在中国裁撤约 15% 的员工，影响约2000人，涵盖销售和金融部门。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川普同习近平通话，暗藏权谋，就好似谜一样挥之不去。赵乐际揭露下一步。川普同马斯克嘅分歧逐渐曝光，川普似乎掌握咗制衡对策。中共扩大对海外有钱人的税收，利用大数据作为敛财武器的计划，中国人要特别小心了。同时，德国总理首次访问白宫讨论俄乌问题的同时，川普评论那就好像小朋友打交。而中美之间的金融脱欧开始了，花旗银行大幅裁减3500名中国员工，未来美中局势将会何去何从？观众朋友大家好，习近平在消失了14日之后，在国内外一片质疑声中亮相中南海，不单只会见了白罗斯总统，还在5号和川普通了电话。中共官方后说新华社发表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消息，但是就引起众多关注。报道说6月5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和美国总统川普通电话，美方一开始没有任何讲法，过了半日之后，川普才在自己的社交媒体发帖透露了双方谈话的一些结果。大意就是川普和习近平的一个半钟头电话讲了有关稀土交易的问题，但是只是解决了一些疑问，确定了美中双方会有下一次谈判， 再者就是习近平邀请川普访华。而时事评论员唐正远就提出一个不寻常的细节，他指出川普访华的邀请背后隐藏着奇怪的局面。川普和习近平还未达成贸易协议，第二轮谈判亦都未开始，这个时候见面可能会令双方陷入尴尬。他推测双方或者私底下已经达成默契，以便给川普实地了解习近平的情况。真正的当权者可能希望通过川普访华来稳定局势。如果习近平面临被换的风险，那将会引发激烈的权力斗争，他可能需要美国的支援来维持政权稳定。而至于习近平的权力危机，由中共的报道就不断能够看到痕迹。新华社5号报道，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党组讨论和决定党员处分事项工作程序规定，同时还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新规定的内容有几个重点，各地外派纪检机构有更大的权限，可以先斩后奏，绕过习近平派系长年经营的纪委系统，同时删除了原规定的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表述，摘除了习近平色彩。时事评论员李大宇表示，因为习近平失势无权，所以必然是温家宝、石泰峰这些人推动的，跟住落嚟，对问题官员的清洗明显会更快速，特别是在目前的形势底下，这项规定是冲着习近平派系而来的意味明显。有趣的是，大陆直播平台竟然讨论习近平下台。5月22号，海外 X 平台用户全球突发发帖表示，一名大陆抖音主播当日在直播平台预言习近平不超过5年就下台，还同大家讨论下一任是谁，还暗示胡春华会接班，之后该直播平台被封禁。该主播说，据他得到的消息，是一个是姓胡前一代 boss 二子的身份。下面有人留言说是胡春华，也都有人说希望胡海峰，也都有人说合总啩。主播再强调，已经讲得很明白了，不能够讲得再明白的了，猜下吧。时事评论员李艳颖表示，习近平失势即将下台的传闻在海外社交媒体广泛扩散，但是在中共严密管控的大陆社交媒体公开讲习近平下台，意义就更加不是一般，显示习近平的权力危机在中国大陆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同时不排除反习势力开始就习近平下台进行舆论铺垫。自媒体人老登6号亦都爆了一个猛料，就是政治局常委赵乐际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讲话。老登表示，赵乐际的讲话可以说是一个重磅炸弹，撕开了中共高层的遮丑布，直白揭示了党内权力斗争的丑陋和混乱。老登说，即使这份讲话未见有官方公布，但是他的内容之详尽、细节之具体，令人难以否定他的真实性。首先，赵乐际痛斥决策一言堂，由雄安新区到疫情封控，重大决策往往由少数人决定，缺乏论证和监督，这种独断专行正是习近平时代定于一专执行风格的缩影。中共正滑向更极端的极权模式，甚至不惜战争将会威胁地区稳定，更加将中国推向内外交困的深渊。赵乐际还揭示党内信任的彻底崩溃，王沪宁被掌掴，张友侠和习近平拍台闹交，勾勒出一幅高层以虞我诈的图景。而赵乐际本人被指是张友侠的同党，面临被踢出政治局的危机。赵乐际坦承疫情封控的失误导致民怨沸腾，白纸运动的怒吼震撼高层，李克强丧生的疑云更加是直指体制的冷血。他质问连前总理的离世都疑云重重，怎样取信于民？赵乐际呼吁恢复党内民主，团结改革， 回归邓小平路线。而老邓就表示，团结改革是痴人说梦，中共的内斗并非是偶然，而是这个体制的必然产物。赵乐际的讲话是一份难得的内部告白，认证了中共体制的不可救药。只要权力集中于一个人，只要制度缺乏透明和制衡，中共高层就注定是权谋和暴力的绝路场。更加重要的是，这份讲话暴露了中共的脆弱、民心的流失、高层的分裂、政策的失误，这些都是体制崩溃的先兆。赵乐际的讲话是一份自爆家丑的罪状书，任何改革都只是权力的重新洗白，无法挽救他走向衰亡的命运。我们应该加速揭露他的罪行，唤醒更多人看清中共的真面目。赵乐际的无奈呐喊，或者是中共末路前的最后回响。人民的力量最终将会埋葬这个腐朽的体制。今年父亲节不送烟酒，送一盒 GMP 认证的三高大只宝，用天然油金子和姜黄温和调节三高，令关心不只是节日这一日，而是陪伴他的每一日。最近几日，亿万富翁马斯克公开炮轰川普的大而美法案，掀起巨大风波。分歧点之一是川普削减对绿色能源产业的补助，直接影响马斯克旗下的 Tesla 的销售量和股价。川普的大而美法案大幅削减新能源补助，包括太阳能、风力和电动车这些免税额，终止拜登时代针对电动车充电设施的联邦基建资金，增加石油、天然气的免税额和生产补贴，扩大开放联邦土地进行化石燃料开采。美国的能源政策由低碳转向化石燃料，等于是直接打击马斯克的新能源事业。由 Tesla 太阳城到能源储存系统 Powerwall 立即失去对新能源友善的法例和税务环境。过去几日，马斯克化身网络斗士，在 X 平台对大而美法案展开猛烈抨击，他的言辞火药味十足，试图燃点公众情绪，迫使美国国会重新审视法案。但是一直至到星期四上周，川普都没有公开反击。白宫发言人莱维特亦都试图轻描淡写，表示马斯克的立场不会改变总统的政策，这是一个庞大而美好的法案。时事评论员秦鹏认为，马斯克这些不满可能是真的，但是将这个上升成为两个人反面，导致马斯克拿大而美法案出气，就有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属于过度解读。双方分歧主要还是观点之争，而不是要同川普反面。资深媒体人赵晓慧表示，两个人互相需要。他说，川普想要令美国再次伟大，巩固地缘政治的影响力，绝对不少得马斯克的助力。而马斯克失去政策的扶植和资金支持，国际竞争力恐怕会被中共和欧洲超越。由能源战略来看，石油和天然气是美国的国本，但是新能源即是储能电池、电动卡车和星链基建，这些是美国的未来，其实缺一不可。由国安战略来看，马斯克的技术包括 AI、 太空、低轨通讯仍然是美国对抗中共和俄罗斯的关键工具，亦都是不能够缺少的。川普如果够有远见的话，可以令美国同时做世界最大油国和最大的绿色能源技术国。而在政策方面，可以分开民生补贴和战略产业投资，不应该终止供应链投资、电池制造税优惠、充电桩建设这些战略资本支出，削弱美国的地缘竞争力。两个人吵还吵，川普还是可以藉由支持某些特定项目，换取马斯克对美国政府的配合，确保 SpaceX、 Tesla Energy 为美国所用，不会被中共渗透。 中共当局正在加大海外富豪税的征收力度，来应付日益加剧的财政压力。有专家揭露中共大数据监控的可怕性。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中共官员目前正在广泛审查公民的境外收入，包括投资回报、股息和员工股票期权，投资收益最高可以被征收 20% 的税率。和去年主要针对资产在1000万美元以上富豪人群的征税行动不同，近几个月税务服务提供商收到大量针对资产不够100万美元的顾客查询。中共国家税务总局和中共财政部未有就事件作出回应。知情人士表示，拥有海外投资，特别是涉及美股和港股的中国大陆居民，已经成为税务机关的重点关注对象。据彭博社统计，今年到目前为止，中国大陆投资者已经透过跨境交易渠道向港股市场注入港币6580亿，和去年同期相比，资金流出超过两倍。北京、上海和浙江这些地方的税务局已经催促居民在6月30日之前申报2024年的境外收益和税务。报道指出，在税务局公布这个个案当中，居民被追缴的欠税和罚款金额最低是人民币127,720。虽然中共本来就有规定居民需要对他们全球收入缴税，但是这项规定直至到去年才开始加强落实。时事评论员 LT 表示，这是因为中共财政困境向老百姓开刀。他提到一个值得每一个生活在中国的人要高度重视的残酷现象，就是中共用大数据监控每一个普通老百姓各种各样的信息，包括电子邮件和海外通电话这些。所以这种所谓的大数据分析，大家千万不要低估。 LT 举例说，最近中国网民热烈讨论中共利用大数据资料拘捕嫖娼，好像某女性深夜突然收到微信转账，公安部系统随即就推断出是嫖娼行为，系统还能够追查嫖客和相关消费记录，还包括有一些去酒店的消费。但是实际上，大数据更加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对你的所有电子信息进行监控，包括软件、短信和社交平台，一有疏忽，官方就会知道你在境外有投资、有财产，所以网上的信息要小心处理。这个对民间收紧政策、加大收购民间财富的力度，体现了这个政权衰落的一个特征，而且对民间的剥削越来越严重，反映中共没有能力改变这种执政颓势，执政基础受到重大冲击，他无能为力。中共政权和民众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对立，而我们不幸的是和习近平处在同一个时代。川普总统5号和德国总理默茨会谈的气氛轻松。川普说，默茨是一位优秀的德国代表，同时亦都形容他很难对付，但是解释说这是一种赞美。近期欧洲多国领导人相继造访白宫，目的是说服川普政府支持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和欧盟达成贸易协定，同时重申美国对欧洲的安全承诺。默茨是最新一位到访的欧洲领导人。提到美国和欧盟的贸易紧张关系，川普表示要达成任何贸易协议取决于欧盟的态度。而默茨就说，他对整体会谈进展非常满意。关税议题是默茨此行和川普讨论的重点之一。德国是欧盟对汽车出口最多的国家，川普对外国制造的汽车加征 25% 的关税，令到已经面临挑战的德国经济支柱汽车产业的情况更加严峻。上星期，川普暂缓对欧盟入口商加征 50% 关税，谈判期限延长到7月9号。川普5号表示，他可以和欧盟达成协议，但是亦都不排除进一步加征关税。默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的时候重申， 高关税不符合我们欧洲的利益。我正在试图说服美国政府，尤其是总统本人，寻求一个解决方案。另外，麦茨亦都向记者表示，川普已经接受访问德国的邀请，双方跟住落嚟将会协调具体日期。俄乌战争亦都系麦茨同川普讨论的另一个重要议题。川普五号重申一贯的讲法话，如果当初是他做总统，这一场战争根本不会发生。他还将这个战争形容是学校里面的细路打交，可能还会打多一阵才会被拉开。普京和川普通话的时候，亦都态度非常坚决地表示，将会对俄罗斯基地受到袭击的事件作出回应。根据乌克兰方面初步统计，俄军六号凌晨向乌克兰发射了六枚弹道导弹和38枚巡航导弹，大约有30枚导弹被摧毁。另外，乌克兰军队还击落了200架攻击无人机。另外，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俄军袭击造成基辅市地铁部分区段的轨道和电缆受损，部分路线停止服务。乌克兰切尔诺波尔市10人受伤，同埋波尔塔瓦州3人受伤，而基辅市就有4人罹难，20人受伤。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美中官员上海交锋，习特见班禅。川普政府制裁4名国际刑事法院法官。乌军深入俄境地面战，美暂停援乌无人机。王之锋疑似遭控国安法，狱中服刑又被捕。担忧斩首，全哈马斯为新首脑投大额保险。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路透社六号报道，川普宣布美中会谈日期在上海美国商会举办的成立110周年庆典上，美中官员突然在活动上直接交锋。消失15日的习近平会见白俄总统卢卡申科之后，又会见了与一个与世隔绝的所谓班禅。5号川普与习近平通话90分钟后，打破了5月中美日内亚经贸协议后的关系降温的僵局。6号川普在真相社媒宣布，财长贝森特、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将于9号在伦敦与中国代表举行会晤，讨论贸易协议事宜，称这次会晤应该会非常顺利。中美两国同意重启贸易谈判之后，川普还对中国留学生赴美学习表示欢迎，这个预期之前阻止美国大学招收国际生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川普说，中国学生赴美留学没有问题，能够有外国学生来哈佛大学等学校就读是一种荣幸，不过他们仍需经过审查。但6号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下跌，对其主要贸易伙伴国的汇率亦跌至近两年低点。一位北京研究中美关系的学者对大纪元表示，川习通话虽然是外交层级的破冰，但是川普态度随意，讲求交易和解决当下问题。而习近平信奉控制与长期威权稳定，他极其担忧川普可能冲击其国内的政治合法性。今日中共对外政策深受大国自尊情绪影响，表现出一种既抗拒又期待全球承认的矛盾心理，对外部世界怀有深深的不信任，却又渴望重塑天下中心、万邦来朝的朝贡格局。上海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学者表示，中方通报强调互利合作、共识、 稳定大局等关键词，显然希望塑造缓和与稳定氛围。而川普强调希土协议谈判重启，显示美方仍着重先解决当下的问题，但是中方并未提及此事。这种差异表明双方即使在愿意对话的表层态度上趋同，低层动机仍不一致。两国如果没有政策互信，每一次沟通都似是临时救火，而非制度化解两国日益恶化的关系。同日，上海美国商会活动邀请美国驻上海总领事王汉致辞。王汉表示希望中方政府停止对在华美资企业的歧视性行为和报复措施。随后中方代表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陈静说，总领事的言论带有偏见，缺乏依据，亦与两国元首昨日通话的精神不符。这场交锋凸显出美中关系仍处于高度紧张阶段。上海美国商会会长郑毅指出，当前企业急需来自中美双方更明确持久的表态，以提升市场信心。另外，时评人蔡慎坤表示，蔡奇武陪同习近平见卢卡申科，但同王沪宁安排了一场特殊的会面会，被一个与世隔绝的假班禅拜见习近平。会见地点是中南海丰泽元顺一斋，亦就是说习近平的办公室已经从瀛台搬到了毛泽东留下来的丰泽元。不过世人都知道，真正的班禅和他的家人至今下落不明。中共对藏人喇嘛严防死守，牢牢把控住藏民的信仰权，不允许藏民敬拜达赖和达赖指定的班禅。五号，中共官媒新华社在报道川集通话时，警冒习近平国家主席的头衔。中共军报上而家越来越多的文章只字不提习近平。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宣布，美国已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四名法官实施制裁。他声称这些法官的行动是不正当且毫无根据的，他们的目标锁定美国及其亲密盟友以色列。路透社报道，华府将乌干达籍法官博萨、秘鲁籍法官伊巴列斯、贝南籍法官阿拉皮尼江苏、斯洛维尼亚籍法官霍勒列为制裁对象。制裁措施要求冻结这些法官在美国的所有财产和利益，并禁止美国实体与其进行交易。卢比奥表示，这些法官积极参与了国际刑事法院针对美国或我们亲密盟友以色列的不正当且毫无根据的行动。他形容国际刑事法院政治化，并错误地声称拥有不受限制的着处权来调查美国及其盟友的国民。他认为这种危险的主张和权力滥用侵犯了美国及其盟友包括以色列的主权和国家安全。美国和以色列都不是罗马规约的缔约国。据美国国务院说，法官博萨和伊巴列斯因授权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而受到制裁，而阿拉皮尼江苏和霍勒则因裁定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前国防部长加兰特发出逮捕令而受到制裁。国际刑事法院去年针对内塔尼亚胡和加兰特发出逮捕令，指控他们在以色列与哈马斯的战争中涉嫌战争罪和反人类罪。之前国际刑事法院亦调查过阿富汗涉嫌的战争罪行，包括美国部队和中央情报局人员。国际刑事法院强烈谴责川普政府这项举措，称这个是企图破坏一个国际司法机构的独立性，而这个机构为数以百万计承受难以想象暴行的受害者带来希望与正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卢比奥和美国总统川普的干预表示感谢，称他们维护了以色列的权利。对此，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美国制裁国际刑事法院四名法官是有其依据的。比如说，哈马斯首先发动了对以色列的袭击，造成众多无辜的以色列人民失去了生命。以色列的防卫和反击难道不是正义的、正当的吗？为什么法官不宣判哈马斯的罪行，而是反过来要以色列的领导来承担责任呢？ 哈马斯将平民作为肉盾，而法官将以色列指责为种族灭绝，并要以此罪行进行刑事追究，是不是本末倒置呢？所以说，卢比奥说这些法官积极参与了国际刑事法院针对美国或我们的亲密盟友以色列的不正当且毫无根据的行动是有道理的。今年父亲节不送烟酒，送一盒 MGP 认证的三高代谢宝，用天然油金子姜黄温和调节三高，令关心不只是节日这一日，而是陪伴他的每一日。6号，乌军近日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州的作战进展引发外界高度关注。根据多家俄媒和西方情报报道，乌克兰军队已经包围俄方重镇乔特基洛，该地是库尔斯克州的重要交通枢纽。目前驻守该地的俄军第56空降团散兵、附属部队和特种部队人员已被完全包围，面临全歼风险。这场战事为俄乌冲突以来乌军首度深入俄境内展开大规模的地面包围战。与此同时，在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前线，乌军亦持续向俄境腹地推进，地面部队在空军支援下已经控制超过300平方公里俄领土。尽管俄罗斯国内对此保持沉默，但北约的最新情报指出，乌军日前蜘蛛网行动大规模空袭俄罗斯空军基地，共摧毁40架飞机，重创俄军。乌克兰安全局表示，这次代号蜘蛛网行动的攻击行动采用了结合人工智能与人工遥控技术的无人机，就算部分无人机失去信号，亦能够自动切换成自主执行任务的模式，完成精准打击。不过，俄方对这次大规模损失反应异常低调，引发外界质疑。俄总统普京日前只召开会议，指责乌克兰政府为极端组织，并威胁将对乌克兰报复。在这次乌军空袭中，俄罗斯空军的损失远超外界预期。有专家指出，俄国防部和航空基地指挥部存在严重疏忽，导致大量飞机在毫无防护的情况下遭到毁灭性攻击。根据统计，俄军在6月5号单日损失及受伤人数就高达930人，使自开打以来的总人数达到992000几人，距百万大关仅一步之遥。目前俄军部队已接获节省弹药和生活物资的命令，显示其后勤补给出现严重问题。华尔街6号指出，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与到访的德国总理默茨会谈时表示，他已接受俄乌战事将持续的现实，因为莫斯科和基辅都还未准备好达成和平。报道认为，这个是川普总统迄今为止最直接的回应。川普政府还未有核准新的对乌军援，并已静静终止原本拨给乌克兰的关键反无人机装置。五角大楼上个礼拜通知国会，原本供给乌克兰打俄国无人机所用火箭的特殊引信，现在已拨给部署在中东的美国空军单位。中共驻香港警方国安处6月6号在香港赤柱监狱拘捕了正在服刑中的黄之锋，警方说他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黄之锋目前因47人初选案认罪服刑中，已被判入狱4年8个月。据报，当日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时，黄之锋被控2020年7月1号至11月23号期间违反港区国安法，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与前众志创党主席罗冠聪等人在香港串谋等罪。黄之锋身着黑色 T 恤到堂应讯，案件开庭不到3分钟就完结，在离开时向公众席挥手。国际特赦组织中国事务主任白书贤回应，国安法将在本月底实施满5年，这种定义模糊空泛的所谓勾结外国势力罪再次被用作打压持异见者的工具。香港人权中心说，港府在黄之锋服刑期间 相隔近五年突然提出新检控，是在刻意选择时机，目的在于避免法院判刑同期执行，借此延长对黄之锋的监禁。人权资讯中心指出，港区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已经大规模拘捕民主人士。据观察，被控违反国安法的个案中，多数被告难以保释，未审先囚的现象非常普遍，很多人在巨大的压力下选择认罪换取轻判。总部在美国的人权观察组织谴责中共此举具有明显的寒蝉效应，显示港府有意持续关格这位香港最具影响力之一的民主运动领袖。各国政府应采取具体行动，否则将进一步助长中共在香港加强镇压的气焰。有网友留言说，中共之恶罄竹难书，看到中共小丑们拼命表演真是可笑，支持黄之锋，中共已经是穷途末路了，不跳得几日了。六号 ,X 推主以色列战争发文说，自从前任哈马斯领导人辛贾尔以及接替他位置的弟弟都被以军清除后，哈马斯的最高领导人就持续处于空缺之中。虽然目前已经推出了新任最高领导人，但出于对以军再次斩首最高领导人的担忧，哈马斯决定为新任领导人购买大额的人寿保险，以降低意外发生后必须承担的风险。与此同时，以色列近期再次向加沙发动军事行动，持续打击哈马斯的剩余势力，甚至向反对哈马斯的巴勒斯坦武装组织提供武器，要求他们协助一起对抗哈马斯。以色列加强对哈马斯的压力，是想迫使哈马斯重新回到人质谈判中。同时，以军亦准备重启对真主党的打击，并向周边平民发布撤离警告，以避免民众遭到波及。6月5号，以色列空军再度空袭黎巴嫩南部和贝鲁特南部，锁定真主党的军事设施与无人机基地。这个是对日前真主党无人机与火箭攻击的回应。另外，推主以色列战争认为，加沙民众拿不到人道物资的原因，除了以军的军事行动之外，亦可能与哈马斯持续抢劫运送物资的救援车队有关。以色列和美国合作的机构近期还在不断地绕过哈马斯，增加对加沙的援助，保障民众生存。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两岸新闻。
习近平急接川普电话，美再卡中共颈，大萧条来临，北京楼价跌 85%。 李在明对日本的态度变了，运中国电动车货轮太平洋起火，美小镇24小时狂震35次。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川普总统和习近平在5号晚通话，再次投下政经震撼弹。值得关注的是，就在这次通话前后，川普政府推出一项卡中共颈的政策，而北京下令积极备战。虽然通话令市场乐观，但现实政策走向似乎并不是这样。川习已经有5个月没有直接沟通，有人提出日前美国才披露习近平的女儿习明泽曾经在哈佛读书，现住麻省，甚至爆出共军在美国领土保护习明泽这样的细节。川普连日来又针对美国知名学府和学生签证发力，直接威胁中共权贵子女的利益。习近平眼见大势不妙，这个才唯有和川普通话。《华尔街日报》4号发表文章，形容中共的谈判只是先同意再讲的骗局，北京已经是信用赤字。川普本人亦都刚刚发表文章，怒叹和习近平达成协议太困难，为什么他还这么积极和习近平沟通？美中问题专家蓝述说，川普有时间上的考虑。 中共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战争威胁，所以川普必须和习近平进行谈判，谈判接触他才能够捍卫和平。无论中共怎样不守承诺，任何人只要坐在美国总统的位置上，他就必须选择和中共谈判。国际关系入面最重要的关系，核心的关系就是中美关系。川普和习近平的见面是迟早的事，川普需要将时间往前推，因为明年他要集中精力去面临即将到来的明年十月中期选举，所以所有这些政策的时间表必须往前推。习近平和盟友普京最近处境都不妙，中共内斗激烈，连习近平露面都压不住各种政治传言，俄军被乌克兰多次袭击，普京日子亦不好过，外界关注卢卡申科已经见过习近平，普京九月又要访华，他们会不会催促习近平开战，这样既帮俄国分散美军注意力，又帮习近平缓和内部权力危机。而且最近美国军界对中共的警告越来越严厉，令人猜测华府是不是得到某些中共内部情报，知道习近平有开战的意图。就在川习通话同一日，习近平签署发表军事设施建设条例，明确军事设施建设聚焦服务备战打仗。南述分析台海战争时间话，这个条例不是为今年开战，中共是党政军一体，只要中共各个派系间的斗争非常激烈，他军内同样亦是四分五裂，所以说是中共权力划分完成之前，亦就是四中全会之前，进攻台湾的可能性不大。换句话说，九月份前进攻台湾的可能性不大，九月份之后台湾海峡风浪比较大，不太适合登陆作战，所以今年应该台湾是安全的。习近平习惯于底线思维，就是说随着中国经济下行，中共有可能控制不住中国社会，所以到最后他可能还是会选择对台湾动武，这样亦可能是明年，亦可能是后年。共军现在做准备其实并不早。资深政经专家吴家龙在台湾韶军的节目中分析说，美国目前将协助防御台湾视同防卫美国国土的级别，已经将最重量级的战略轰炸机调到第一岛链，核动力潜艇大概亦会调过来，航空母舰不时延伸引擎，而中共内部现在亦不见得稳定。如果开战，习近平必须授权给前线总指挥，如果失败，习近平作为中央军委主席就要负责任，如果成功，前线总指挥就会变成军事强人，在党内政治地位大幅上升，威胁习近平的地位。由习近平的角度来看，攻打台湾风险太大，代价太高，所以习近平的策略很简单，所以成日嗌武力统一，用打台湾来收拢权力，但是不要真的采取行动。其中中共军方亦都不希望做炮灰，如果开战，美军会在一个小时内被大陆沿海3400个军事基地毁灭性打击。军方会想，我付出代价成就习近平的个人地位，这个无必要。就在6月4号，美国能源运输巨头表示已经收到政府信，要求必须先获得政府许可，才能够将热源出口到中国。公司正在评估，如果拿不到许可，出口会受到什么程度的冲击。美国热源出口龙头企业产品合伙公司说，公司正申请紧急授权，但3号收到通知，商务部可能拒绝该公司向中国出口共2,200,000桶热源的紧急请求。这个是川普政府给中共的一棍。因为美国是全球唯一海运热源供应国，中国的塑胶生产依赖美国热源，川普政府不惜牺牲美国大型出口商的利益，都要卡住中共的颈，可见美中恶斗的激烈程度，这个恐怕不是川习一通电话能够缓和的。另外，美国联邦参议员艾里克斯米特 5号接受霍士新闻采访时，提出要令中共担心的提议，禁止中共成员的子女入读美国大学。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